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时间可以一起敬拜他，也感谢神我们可以继续透过哥罗西书的经文来学习。那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一周就是我们最后报名今年退休会的时间了，希望大家把握机会，透过网络或者是等一下中午在楼下会有同工摆设摊位帮助大家报名。那教会今年这次特殊会比较特别，我们是改在五月底的 long weekend， 所以一共是有四天的时间。那讲员呢是这次有一对讲员，赵牧师师母，他们以往都是很多年的一起都配搭侍奉，所以在退休会分享信息的时候，他们是两个人站在台上，双主播的方式来传递信息。那当然主日的话，主日正道的时候，他是赵牧师自己一个人正道。那从礼拜五晚上一直到礼拜一的上午，总共这次有六堂的信息，总共六堂的信息，以往是四堂，以往是三天，所以多了一天，多了两堂的信息，但是价格不变啊。那就是鼓励，真的很希望说大家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能来到教会很多年了，可是一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退休会。你听过人家觉得哦，退休会很好很好，多好多好，希望这一次今年的你可以把握住机会，全家一起来参加。我们儿童部英文部都同时举办哦，还有礼拜天下午我们会有球类的竞赛，所以也欢迎大家报名乒乓球或者篮球的这个项目。那另外今天下午我们有敬礼的崇拜，我们有四位弟兄姐妹要受浸归主，也希望大家留步能够在一点半在这边，我们来一起加入这个迎接他们一起进入神家庭这样的一个庆典。好，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哥罗西书经文在三章20-21节，你们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上次说到这段经文当中包括前后文，讲到是从家里面讲到许多的这个人际关系。那其中呢，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主出现过很多次，那也就看到保罗想要强调的重点，那也就是今天我们继续这个主题，让基督为一家之主，讲到的是亲子篇。那我就按着顺序呢，先讲到关于儿女对儿女方面的提醒，然后接着是给父母亲，最后会从整体神对于家庭的心意来分享。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可以再一次由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家庭和家人当中活出你的心意。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来归向你，也使我们能够顺服在你话语当中。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刚讲到三章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孩子呢，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能听从。无论是自己有教养孩子经验的，或者是观察别人做父母的啦或者是听说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哇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说，其实教养孩子不太容易哦。那但是保罗这边特别讲到一点，他只讲一点，就是做孩子要听从爸爸妈妈。那什么是听从呢？就是在讲一种对更高权柄的顺从，就像上次我们讲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要妻子顺服丈夫的顺服是不一样的，特别强调妻子顺服丈夫，他不是要逆来顺受，好像委曲求全这样更重要的是妻子跟丈夫本来就是平等的，并不是说因为妻子低丈夫一等，所以他必须得顺服丈夫。那今天讲到的这个听从呢，他背后有带了一个高低位分的区别，在下的要服从在上的。福音书里面讲到听从的这个字的时候，这边的例子是讲到当耶稣跟门徒在船上遇见了风浪的时候，耶稣斥责风和海，然后众人反应说，哇，连风和海都听从耶稣了。另外耶稣每每将 乌鬼赶出人的身上之后，众人的反应同样也是哇，连乌鬼也听从了他。那所以真正的听从呢，就必须要有一个人他是发号施令出来的，他命令出来。那另外呢，接收这个命令的人呢，基本上他除了听到之后，那就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了，他必须不再怀疑的只管顺从，也只能顺从，不可以有再有其他的意见，再有其他的顾虑，这是听从应该要有的态度。那为什么保罗要做儿女的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他们的父母亲呢？我们要追溯到十诫。那就在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他曾经就提到，这当时这个经文呢和哥罗西书这边的观念很类似。六章一节说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直接就讲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那我们就知道这讲到十诫了，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说借着这边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把听从父母和旧约十诫里面的孝敬父母做了连结。那我们知道十诫里头前面的几诫，前面的四诫都是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嘛，对不对？我们只有独一的真神，不可有别神，好，我们也不要为神雕刻偶像，然后不可妄称，妄称神的名。那第四诫就讲到日子的一段时间了，我们要分别圣日出来守安息日。那讲完了人跟神之间我们这样的要需要注意的地方之后，后面的几诫就讲到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在所有和其他人关有关的诫命当中，第一个被提出来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出埃及记20:12，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申命记同样讲到十诫，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就带到神的应许。那关于孝敬父母同样的观念，我们还可以在其他的五经里面律例典当中看到，利未记里面同样讲到，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所以你看，把孝敬父母跟对神的安息日放在一起相提并论。那另外还有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神把家庭里面的这个，特别是儿女对父母应当要守的分际，应当要有的尊重，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身为基督徒，我们同样也要看重这样的关系，好好的来学习如何听从，如何孝敬父母的功课。那讲到孝敬父母，和本圣经里面孝敬的这个孝字，其实是很受到华人特别是儒家文化思想所影响的。我们光就英文来看，它本来用的就是 honor，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那就是在讲尊重、敬重，给予我们父母足够分量的重视。那所以若是只从这个 honor 来敬重这个方向思考，那其实它是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的，不会只限于自己的父母，包括我们要敬重我们的长辈啦、师长、老师，甚至伯伯、叔叔，这些长辈我们都是要敬重、尊敬的。当然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尊重在神在地上所设立的其他的权柄，权柄高低之别。那而且一般华人我们只会说要孝敬，要孝顺父母嘛，我们从来不会告诉我们的小孩，哎，你要孝顺你的公司的老板哦，也不会孝顺你的老师哦，不会用孝顺来讲其他的人，否则这一听就很奇怪。所以中文圣经这边翻译把这种专对父母亲的敬重尊重加入了孝顺的意思，所以当孝敬我们的父母，有他的道理。那只是我们要明白的是，原来敬重 honor 尊敬，这是圣经最原本的意思。那也因为这个字最原本的意思，让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从最基础他生命的一开始呱呱坠地，他一开始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就是他跟他的父母。那从他对父母这边来学习如何敬重、如何尊重权柄的 这个功课，那么可以帮助到他以后的日子，对于凡是有上下这种关系，人际关系当中，他要学习敬重，就更容易懂得拿捏。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已经对权柄荡然无存了。那所以，若是我们基督徒的子女能够把握住这个重要的功课，那就特别特别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一个人对于所有权柄的观念，最早最开始学习的地方场合，就是他在爸爸妈妈面前，在家庭里面所学习忍受到的。那我记得以前我还没有成为传道人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找我们去参加那个 baby shower 嘛，就是妈妈大着肚子马上迎接 baby 出来。那有时候就会有一个环节说啊，那有孩子的弟兄你就分享一下这个一些经验啊。那往往我在那样的时候，我都会特别跟准爸爸准妈妈分享，是说要让孩子能够知道什么是权柄。那因为他们最小的时候，就是从你们身上来学习。假如他们从小都不晓得什么是权柄的话，那以后对他们而言 会有很大 吃很大的亏哦。那这边要给所有做儿女的弟兄姐妹提醒，只要我们看重神在家中所设立的这个权柄，好好的来听从，好好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得着神所应许，刚刚讲到使你得福再世长寿，那同时他也是讨主喜悦的，今天我们经文看到，那并且让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得着他们所当得的尊重，他们的荣耀，那这个是好处多多的。那虽然说圣经讲到这个听从或者是孝敬父母是对儿女们的要求，那我觉得这当然也是成为我们做父母的提醒嘛。我们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们呢，也不要忘记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来引导自己的下一代，让他们知道如何听从。我们不要只想坐享其成，觉得就等你哪天来孝敬我，我讲的话你都不要给我忤逆。那我们其实这个教导的责任在我们身上，孩子在小的时候就要让他们知道有权柄应当尊重，那这是为人父母应当做的。那我们看到经文还讲到是儿女要凡事都听从父母，那意思是说什么？做父母的，我们的教导也好，榜样也好，我们的言行，其实没有一样必须，没有一样不是按主所的吩咐所做的，这样儿女才凡事都要听从。假如我们的榜样都已经偏离了圣经教导，然后我们硬要孩子听从我们，那当然是需要避免的，是有错的。那身为父母呢，若是能够照主所说的说，按主所做的做，在他们的儿女面前其实就是最好的示范。那一个愿意以基督为主的家庭呢，作为子女的他其实不太需要去将父母这个的意见或者是按圣经的原则里面两个要去取舍，他应该就是两边的信息应该是要一致的，并没有冲突。那这样子当儿女们去听从父母的教导，那自然也就能够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所以这样的家庭必然蒙福。那同时这也让我们想到另外的问题啦，就是当我们的父母亲假如他们都还不是信主的人，那他们的话我们该不该听从？那我们该如何听从起呢？当然最高的原则的话还是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做一个判断，看看他们到底他们的要求有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了。不要说就因为我已经这个信主的人了，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所以以后呢我再也不用听父母的这个言语，不用理睬他们了。我们不要把信仰基督信仰当做一个推辞孝敬父母亲的借口。我们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因此指责过文士法利赛的。那有一个比较值得让我们这个做为人子女的先停下来思考的问题是，那父母亲对我们的要求，那到底有多少是不符合圣经的原则的呢？那会不会其实父母亲的教导、他们的叮咛、他们的嘱咐、他们的期待，可能80%吧，甚至更多，也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教导？ 那但是我们就很喜欢去放大，去纠结在那个剩下的十几二十%不到的地方，要来抵挡我们的父母亲，要来嫌弃我们的父母亲。那我们需要在哪些地方听从父母，哪些地方我们必须要持守的，我们不能妥协的，我们自己必须掌握得非常清楚。会不会当我们愿意去遵照父母亲的心意，去体贴他们，听从他们的话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也没有影响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啊！而且我们这样做正是在尊耶稣基督为主呢。我想即便是自己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的，但是只要是符合圣经原则的和普世价值都相同的地方，那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因着主耶稣的缘故尽全力的听从，甚至你多走一里路，多体贴他们，多为他们着想，那这样子我相信可以帮助到我们，当我们需要坚持我们信仰那个最重要核心部分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他们可以理解我们并且尊重我们，这是跟大家分享的。毕竟我们和自己面家庭里面所有的成员最先的关系就是我们是家人的关系嘛，他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他是我的弟兄姐妹，然后有一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才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先是家人，然后我们才是一个信主的人。那也许你现在就是全家唯一一个信主的人，但是神仍然是先赐给你一个家庭，让父亲母亲生我们，养我们，拉拔我们长大成人，然后神将救恩赏赐给我们。但是这和原本我们跟父母亲的这一层关系，这个亲情，他们对我的恩情，都是同样不能被抹杀的，同样有神的恩典在其中的。那只是因为人的罪的关系，我们原本跟在家庭里面很多的相处，很多的关系下面已经有了裂痕，有很多需要修补的地方，而且很有可能因着信仰的缘故，原本的冲突会变得更加剧烈。但是是不是也有更大的机会，耶稣基督的福音正是要借着你的生命来改变你和你未信主的家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盼望自己的家人都能够信主，我们有一天全家因着我们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人，全家也都能够听到福音并且重生得救。那么我们愿不愿意在分辨清楚圣经的原则以后，不要老是拘泥在那个 20% 不到的地方，然后去针锋相对，去搞得面红耳赤，可不可以在没有违背圣经的情况下，就剩下的 80% 的那个地方那个范围之内，让爸爸妈妈知道我们愿意听从他，而且乐意听从他们，尊重他们的意见。那不但是因为他们始终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更因为这正是主所喜悦的事情。当然最重要的，我们就要把握住那些都是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机会，求神给我们有聪明智慧能够加以辨别，而且让我们有更多的忍耐，让我们的行为，当我们说我们立志要活出新生的样式之后，我们那样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未信主的家人的垫脚石，而不是绊脚石。当我们看完保罗对儿女的告诫之后，他要我们凡事听从父母，接着我们要看到他对父母亲的提醒了。保罗很平衡的教导，有给儿女的，有给父母的上司，是有给妻子的，然后是给丈夫的。他不是要在儿女一切都听从父母的情况下，让父母就可以随意待他，任凭己意的对待自己孩子。父母亲也有需要被约束的地方。21节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这边保罗 只讲父亲，当然我们知道若是要应用在生活当中的话，这同样都是爸爸妈妈需要明白的。只是就当时罗马帝国的背景而言，上次稍微提到保罗用只讲父亲，实际上不但是特别对父亲有个更多的提醒，其实他也是让整个家庭里面的关系要做一个和以往很大的颠覆，我们可以这么说。以当时传统而言，做爸爸的那没话说，我们都很羡慕嘛，真的在家里说话 包括命令自己的仆人啦、包括自己的妻子啦，那小孩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只有他说了算。那所以这样子的父亲这个角色、是有非常大的权柄跟地位。但是保罗在这边特别告诫父亲说，除了让那个原本我们坐惯西位的这个主位的这个爸爸，要知道你还有一个更大的权柄在管束着你，那就是耶稣基督来的。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除此之外，也提升了当时孩子在家中的地位，保守了他们应当有的权利，因着耶稣基督而有所不同，让孩子们有足够的空间来发展来表达。那这个就帮助我们看到，只要是一个愿意让耶稣为主的这个家庭呢，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从他们原本的角色当中来学习调整，然后借着神的话语提供给我们的原则来学习。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节经文里面讲到的这个惹气，意思是指不要激起孩子的怒气，好像惹动怒气那样。我们知道一旦孩子的情绪被搅动了起来，他们往往比较不容易控制，甚至有时候就马上产生苦读了。当他没有心平气和来思考来怎么样反映父母对他们做的事或说的话的时候，那他们就比较不容易去控制的。那假如这是刚刚是讲短期的，那假如长期都一直处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整个孩子成长的空间就被压抑下来，所以会使他们失了志气 discouraged。 那亲子之间的相处假如已经 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了，好像是说假如只要是爸爸妈妈一开口，那孩子就直接开启这个静音模式，像是一点信息都听不到这样，反正你长期下来就是讲这些令人气馁的话嘛，让孩子 失了志气的话，过分挑剔啦，过分要求啦，过分唠叨啦，让孩子觉得哇，要讨爸爸妈妈的一个笑一个欢心好像很难，难上加难，爸爸妈妈总是嫌这个嫌那个，说我这个有问题，那个又做得不好，甚至觉得哎，我怎么好像不如隔壁邻居家的小孩一样，好像爸爸妈妈都比较习惯夸别人的小孩，比较对我们自己讲，还总是讲自己小孩的不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华人的一种传统文化的包袱。这样的情况下久了，孩子当然感到疲乏无力，反正我怎么做你都有意见嘛，那就干脆久了以后就也不想解释了，也不想跟父母沟通了，我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没办法满足你，好了，算了吧。表面上可能他们不会讲多讲什么，但是内心里面他们已经做好决定了，爸爸妈妈再怎么讲你们讲吧，反正也是白讲，最后呢房门也关起来了，回到家里就算坐在餐桌上也是闷不吭声的、出门坐在车子里面是把耳机挂了挂上去，没有沟通。假如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变成这样子的话，那真的是让他们生命受到很大的亏损，真的有可能让他们对未来毫无盼望。所以保罗在这边劝告父母亲、不要让他们失了志气，不要让他们灰心，不要让他们丧气。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基督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盼望、盼望就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讲到好多次的这个盼望。那明明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能够带给人无比的盼望的，那我们怎么能够让孩子就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然后让他们感到灰心失志毫无盼望呢？在我们的教养之下，假如他们对未来毫无信心毫无盼望可言，那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从个人也好，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孩子未来他们的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乃至于整个社会到国家，当然也包括对神的国度，我们都没有盼望可言，那么岂不是很大很大的损失吗？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谨记保罗在这边的教训，不要使孩子灰心丧气，免得他们大好的前程就毁在我们的手中，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那关于惹儿女的气，我想了两个父母比较容易犯的错，主要就是从如何不让他们灰心丧志来想。我再想想 我们有没有什么时候会让孩子觉得啊 ，so discouraged？ 哈，一个是老是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比较，刚刚讲到，无论比较的对象是自己家里面的人，就好比说孩子的弟兄姐妹了，或者是把孩子拿去和其他家人的孩子、街坊邻居、亲戚的儿子，当然也包括教会弟兄姐妹的儿子，不要拿孩子跟他们比较。这种比较往往容易造成孩子里面心理的压力，甚至伤害。其实每个孩子都有神给他们独特之处，有他们的长处，也有他们的短处，每个人的个性也不尽然相同，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两个不同家庭的孩子 两个不同的孩子拿来一起比较。我们自己想想看，那明明就不是同一对父母亲 养大生的，那你凭什么去比较呢？真的要比较的话，你怎么不把自己和别人的父母比较一下？你看看人家怎么管教孩子的吗？看看人家花多少时间在孩子身上吗？看看人家对孩子牺牲多少？总之呢，我们还是少比较也好，不管是孩子也好，我们比较也好，因为大部分都是为了人的缘故去比较，自己的自尊心、自己的面子、哦、家族的荣誉，带给人的比较带给人的只是一种优越感，还是虚荣心，没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另外呢，还有做父母的往往因为自己的缘故、啊、为孩子定下一个其实不太符合实际的目标。好比说，你看看你爸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啊？那你不可以逊色哦。或者反过来说，哎呀，我当时你就是差那么一分，你要给我好好争口气，好好读书，帮我考上这个第一志愿，争一口气啊，替爸爸完成这个没有完成的梦想。那不然就是，哎呀，妈妈从小就是家境不好，没有办法学琴。现在有这个经济能力了，送你去请有钱帮你请老师了，那么你得好好的学啊，一定要给我弹到第十级啊。这种替父母争口气，为自己达到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晓得是不是还有人这样做的。那其实若真的，你若真的想要对孩子有好的影响，不要让他们失了志气，倒不如啊，你回到家，你就自己好好坐在钢琴面前，好好苦练，练到十级给你的孩子看，然后你再去申请一个 degree， 再去念一个 PhD， 你看看爸爸妈妈啊，又是工作，又要带你们，我还是勤奋苦读啊。那这个对孩子来讲，他用看的，他不是听你在那边讲，他看到你做，那你想他能够不被你感动吗？不被你改变吗？我们要从更大更远，从神的角度，从神的眼光来栽培我们的孩子。明明他们在神的计划当中是无懈可击，是大有可为的，我们不要因为错父母的老是和人家比较，然后定错这些目标，把孩子大好的前程就断送在我们的手里面。这是给所有做父母的、提醒。那另外呢，我们要同样注意到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不要因为保罗在这边讲、哦、不要惹儿女的气，那我们就好像动辄得咎，哎呦，我都不能多讲一句 哦他一下给我脸色看，一下给我脾气看，哦，不要不要，然后所有把孩子都捧在手心、哦、生怕让他生气 一闹脾气，哇，赶紧看看有没有糖果啊，就是拿让安抚孩子。我们不要因为保罗这边对父母的提醒说不要惹儿女的气，那我们就忽略了管教的重责大人，甚至放弃了管教的责任。相反的，每一个做父母亲的都要承担那个孩子绝大多数管教的责任。圣经非常要求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好好的管教我们自己的儿女，特别从箴言里面找一些经文，特别讲到不可不管教我们的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你看看这个管教用杖多么重要啊！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 疼爱儿子，随时管教，跟我们现在的观念很不一样啊。我们要用爱的教育啊，是苦口婆心的用讲的。圣经明明讲的用棍子、用杖，好像是家里要有家法、要有家规哈，对，甚至对孩子施行体罚的。我想，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已经现在的这个家庭教育都已经失传的方式了。现在的父母大部分都还是比较讲注重这个爱心管教，可是不要，千万不要把他们只捧在手掌心里面。那无论怎么样，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我相信有一些孩子他们真的不需要棍子皮鞭，他们就可以做得很好。那我也相信有一些孩子你怎么打没有用，也有可能有这种孩子，但是毕竟我们是最了解孩子的，我们跟他们相处时间最少，所以我们应当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来管教他们，而且是有效的方式，而且是要怎么样，趁有指望的时候管教我们的孩子，不要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不要任凭他就死亡了。我们要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这边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知道是，弟兄姐妹，管教真的很有效，真的真的很有效，我们必须要管教，但是前提是我们需要那个有效的管教。当你要管教的时候，你必须要看到效果，你不要只是随便讲讲啊，因为今天弟兄姐妹在家里聚会，哎，小朋友啊，你要这个把东西收好啊，啊，你平常不管教，他就算没有收东西收好，哎呀，好了，自己收吧，那这个就是没有效的管教。他觉得，哎，他听到命令了，可是怎么样，他可以完全不需要 care， 不需要听从，反正父母对他莫可奈何。然后继续放纵，继续无效的管教下去。那我们绝对不可以轻看做父母亲的角色。圣经全面的教导跟例子，我们看到父母绝对有管教子女的义务跟权柄。这个管教的责任是父母亲的天职，是本分。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把这样的责任推卸给其他的人，推卸给主水的老师，推卸给牧师师母，是你自己的责任。第三，我们要看到合神心意的家庭。其实家庭家庭家庭这个观念很重要很重要。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思考神对家庭心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神真的把这个家庭赋予一个很特别的使命跟旨意。那我们当然知道家庭最基本是由一个夫妻所组成的，上次讲到十个一这样的观念，一男一女的结合，一夫一妻的委身，不容许 外人介入，要持守圣洁，一心一意，要有爱心，要有敬意，彼此对待，那两个人同走一生一世旅程。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主一神的同在，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一主一神的同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关系之下，圣经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那这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先有了夫妻，然后才有了孩子。圣经说是神将他的产业赐给我们，诗篇127:3，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因着有神所赐的产业，让原本只是夫妻二人，开始他们能够成为人的他们孩子的父亲母亲，从妈妈的肚子开始孕育的新的生命，然后看到呱呱坠地，然后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怎么样付出教养自己的下一代。那我们光是看到神将孕育生命以及教养生命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使命赐给我们，我们真的就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那家是一个人从他出生之后开始要发展人际关系最早的一个环境嘛。因着家庭里面存在这样的关系，先是夫妻，然后是亲子，然后又因为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很久，所以造成彼此互相的影响也是最深而且影响最远的。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就知道，我们很多观念就是从小看着我们爸爸妈妈在家庭里面所养成的习惯所建立起来的，到现在很多还是会影响着我们。假如没有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重生得救，假如没有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更新，那我们很容易还是受到以前的影响。那这是家庭对个人的影响。那对于教会而言呢， 家庭同样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教会里面健康委身的家庭多了，那么对教会而言是有很大很大的祝福。同样一个健康成熟的教会也能够帮助支持着更多的家庭来兼顾他们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常常就看到，哎，他都是从家庭的关系来发展的。家庭确实也是信仰传承很重要的环节。那从整本圣经的内容让我们看到，哇，其实我们发现神很多时候就是透过家庭家族的方式来向我们启示他要传达的真理。从创世纪开始有好多的家谱，亚当的家谱第五章，然后洪水之后挪亚闪含亚弗的家谱在创世纪十章十一章，到了十二章开始提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了整个以色列十二个宗派支族，摩西五经常常看到就是家族宗族这样的记载。接着从犹大支派我们看到了大卫的家谱，历史书历代志里面很大的篇幅都在讲家族，谁生了谁，谁生了谁，谁是谁的儿子。一直到新约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弥赛的家谱，这是圣经不断的通过家这样的观念来向我们传递的信息。那同样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我们都是与圣徒同活，是神家里面的人了。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且将来我们还要回到天家，和所有属神的儿女一起齐聚一堂向他敬拜，那是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去处，是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家。那我们 很难想象，假如我们没有这个家的观念放在圣经里面，没有宗族支派这样的传承，我们讲把这些跟家有关的都从圣经里面抽离掉，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圣经，怎么样的启示？所以家在圣经里面有神的心意，而且那个分量是很重的，比重是很重的，往往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来的重要。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当中记载很多家庭的关系，看到很多例子因为受了罪的影响，当家庭的内部成员关系破坏了，彼此不和睦，然后带给整个家族甚至后代子孙的这个影响。同样的，今天撒旦他的伎俩还是没有变，当魔鬼要影响教会，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家庭开始下手，让人对家庭的定义产生混淆，对家庭的信赖感降低，他把家庭搞得就跟战场一样，借此来影响教会。好比说制造夫妻之间的不和，让第三者趁虚而入，破坏基督徒的家庭。好比说在亲子之间造成关系紧张，产生隔阂，很少沟通，孩子遇到问题不会想到自己的家长，只想到他的朋友，只想叫他外面的那群狐群狗党。家庭不再是一个让人感到温暖想要回去的地方。我们不可否认现在的教会信徒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源自于家庭，家庭里面的关系一旦出了问题，教会就变得软弱无力，无法成为世上的光，人前的见证。那我们要因着坚定神对家庭的心意，对婚姻的心意，对夫妻关系，对亲子关系的心意，来持守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保护着我们每一个人所在的家庭，让基督的家庭成为社区的见证，成为人无论是任何人重新认识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我想假如自己的孩子已经开始在小学中学甚至高中念书的，一定可以很深的感受到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下一代已经在面对的了。我的孩子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是来自破碎的家庭，而且他们的观念已经是男不男女不女，就是爸爸也不爸爸，妈妈也不爸妈，先生不先生，妻子不妻子。家庭的问题导致校园，导致社会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层出不穷。那教会能做的就是持守着坚守着圣经对家庭的观念，教导着神对家庭的心意。那父母亲能做的就是亲自为孩子，为着我们的下一代示范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婚姻，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家庭，让我们的下一代重新认识知道并且愿意相信，原来家庭是一个有爱的地方，家庭是一个有温暖的地方， 家庭是一个当他们遇到问题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家庭是一个当他们感到身心憔悴的时候愿意回来休息的地方，家庭是一个他们知道他们虽然犯错了但是可以知道如何得着原谅的地方。当然家庭也是一个当他们有想法的时候可以充分表达的地方，当他们有点子想要创新的时候可以充分发挥的地方，当他们勇于尝试的时候家庭是一个让他们可以得到支持的地方。这个是家庭应当要有的功能。那若是我们当中单亲的家庭，那同样的只要是在基督里一切就仍然大有盼望，你可以借着教会借着神的话语引导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找到耶稣基督，同样他们的生命就大有盼望。我知道可能一个人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这仍然是你不可以逃避的责任。那关于如何建立一个合神心的家庭，如何教养出敬虔的后代，我相信这个 topic 总是非常热门哦，不管是基督徒甚至坊间的大家都想学做父母的，书籍啦网络的资源非常多。当我们想要知道如何建立一个合神心家庭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先问自己的是，我自己愿不愿意先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先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我愿不愿意先好好的效法耶稣，先让耶稣成为一家之主。那就跟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一样，我们需要让基督成为一家之主，自己开始在家里学习做主的门徒，那我们才有可能带着孩子做主的门徒，让他们成为敬虔的后代。所以能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培养出敬虔的后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的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耶稣的手里，好好的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必须和你的家人你的配偶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商量，问问这个合神心的家庭敬虔的后代到底是不是你们夫妻所期盼的，你们究竟自己希望自己下一代成为怎样的人，是更合乎神的心，还是你发现你原来要他做的就是让自己增添自己的荣耀自己的面子而已。你们夫妻的答案和耶稣有关吗？你们夫妻的答案和耶稣是你的主有没有关呢？你们夫妻答案和耶稣要成为你们一家之主有没有关联呢？假如真的有关系的话，那么你必须开始思考如何调整你和神的关系，你必须要思考如何调整你和妻子或丈夫之间的关系，你必须要开始调整你们夫妻二人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你必须开始改变，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然后给年轻的爸爸妈妈，真的要趁你们孩子还小的时候越早越好，在你对孩子说一句话就有十句话的影响力的时候，早早给他们影响，好好的引导他们，不要等孩子长大以后当你觉得怎么讲十句话他半句都没听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真的为时已晚。有一次好几年以前，甚至都还在旧堂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孝经姐妹儿童部主任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书籍我可以推荐给其他爸爸妈妈，是我觉得比较好的。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因为我的姐姐孩子跟我年纪差不多，所以她也给我一些书，我也看过一些，可是最后我给她的回复是呢，其实就是回到圣经当中，除了回到圣经当中从读经开始，然后就是回到生活当中来操练怎么样做主的门徒。你说牧师啊，我要听怎么样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怎么样养下一代，结果你要我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我早就会背了，就这么简单，你就想混过去啊。那因为我的 conviction 呢，真的是一个人假如他要好好的做主的门徒，他愿意好好的舍己背起十字架 跟随耶稣，那么他肯定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父母。你们不要去学那些有的没有，去听那些有的没有的花言巧语，很多很多名堂十个秘诀，什么其他这个圣经权威的讲座，或者是心理学博士的建言，孩童教养专家的这个十大秘籍等等，那些很花俏，我一下听哇那很棒哦。那毕竟我们的孩子不是他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情况跟那些科学数据统计出来的资料是有可能有偏差不一样，而且孩子随时间不断的在改变转变，我们自己的情况每天的情绪也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去参考那些世上的小学呢？也许我们会从那些地方学到很多 parenting 的技巧，可是我们不是耶稣的门徒。神最懂得我们，神也最懂得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的家庭的情况，那做父母亲的必须不断的依靠神，才有可能养出合神心意的下一代。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捷径，就跟耶稣的命令一样，他有苦要吃的，有十字架要背的，甚至有时候孩子也需要跟我们一起吃苦，也需要受到挫折，但是我们有耶稣可以跟随，有耶稣可以依靠。所以回到头来，弟兄姐妹，你必须要问自己的，你愿不愿意做主的门徒？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在你的家做主？可能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原来我信了半天耶稣还根本不是我一家之主。可能你会发现原来你要孩子做的哇，真的不是耶稣要的。可能你对基督信仰所谓操练金钱的方式，只是钻研在圣经里面的知识，只是不住的祷告，求神的应许成就在家里，求神的祝福临到我的孩子身上。保罗说到过，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那你的孩子就从小就看着你，学着你，有事的时候当然赶紧祷告啦，还有话说吗？有空的时候当然拿起圣经来读啦，然后从小跟着爸爸妈妈进出教会，花在教会的时间当然也少不了啦。但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道理他不清楚，或许他从来没有听过。当他第一次听到牧师讲的时候，太荒谬了吧，这是什么无稽之谈？为什么？因为他从小跟着自己父母亲上教会，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父母亲愿意为自己做错的事情悔改，甚至天天看着父母亲吵闹，活在罪中。耶稣基督是谁？哎，三一神，圣子，这种宗教的观念他有。耶稣基督死后三日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哦，圣经还会背。神是什么？神就应该保护我，听我的祷告啊。神是我们，神是我，神是祝福我啊，让我考上好学校啊，跟认罪悔改有什么关系啊？你在讲什么？那原来我们在儿女面前就是这样，说一套做一套。那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离开了基督信仰，我们能怪他们吗？或许我们不可以这样子错怪他们，他们没有离开他们的信仰，原来他们持守在他们信仰当中，因为他们从小看到学到信的就是神要祝福我嘛，我祷告要叫神帮我嘛，赦罪悔改的观念他们从来没有。等到他大学了，去到外面花花世界一看，哇，这些的知识可真是新鲜啊，他们找知识的就去找知识了。哇，这些东方来的啊，印度也好，中东也好，神秘宗教的色彩会很灵啊，求神迹，他们就求神迹，他们就信他们那些地方了。所以他们没有离开，他们始终追求的就是这些，也追得很好。这是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代的未来吗？这是你教养出来金钱的后代吗？关于如何建立合神信这种题目， 其实我想的可以分享的很多，但是最后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观念，这也是我一直在学习也不断的追求，知道自己需要调整，这也是让我更依靠神的方式。各位弟兄姐妹，神若是有恩典赐给我们妻子丈夫，神若是更有恩典赐给我们孩子，其实他都是要借着我们在不同的角色来学习如何依靠他，如何来跟随耶稣。若是我们能够把握住他已经赐下这最纯全的话语，以及圣灵赐给我们的这个同在内住，那我们应该就从最好的这本书直接来领受，这是最原汁原味最 customize 给你给你的家庭的教导，也是最蒙福的方式。我上次讲到夫妻关系之后回去希望丈夫好好的主动的安排一段时间出来给妻子彼此沟通，让爱与顺服在家里面流通有人回去做功课说哎，效果不错。那今天的功课是爸爸妈妈好好的回去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若是有什么地方不是出于神的心意，惹了孩子的气，使他们失了志气，你要求神赦免，然后也让孩子知道父母亲也会犯错，父母亲同样需要神的赦罪，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也许是他们从未听见看过的道理，但是我相信这是会最好的也是他们最需要的榜样。我们的孩子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最需要知道的不是去哪里找神迹，不是去哪里求智慧，他们最需要知道的就是他们何等何等需要耶稣，他们这一生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需要依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回去好好的祷告，让孩子听听看你自己如何需要耶稣的救恩，你自己是如何得救的，你在他们面前做错的事，好好的跟他们让他们知道有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依靠。那在我们当中的慕道友，无论你现在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是单身，是已婚，有孩子，那我很盼望你可以在我们教会听到福音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在耶稣的手中。那无论是你在生命中的哪一个阶段，按着神的应许，你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今天下午我们有一起庆祝，来欢喜迎接我们主内新家人的这个敬礼，也希望大家能够留步听听看在他们生命故事当中神是如何寻找到他们，如何带领他们回家的这些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家人给我们，让我们有个最好最宝贵也是最安全的环境来操练如何做你的门徒。主，我们都很想好好的做榜样，让我们的下一代来学习，但是我们知道自己仍然有不完全的地方，愿圣灵引导我们放下我们的尊严骄傲，我们的面子，将你愿意饶恕罪人的道理能够活出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你的救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